田呢、啊，基本上面还没挖的时候，都被掩盖在山底下。上面发现了这样的，就一直考古考古，这样把它挖出来。那这个的是罗马剧场。那当时我们知道哈，罗马人的那种政策就是要你不要作乱，就给你什么 entertainment, food and entertainment。OK,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统治很多殖民地，让你可以安居乐业，你就不要去反革命了哈。那所以呢，他们为什么就到哪里都要盖剧场？那当然，那个剧场里面呢，也是斗兽场，也是他们 gladiator, 我们知道那些残害基督徒的一些的居所。当时呢，是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规定，就是说他们要盖那个戏院，就按照人口十分之一啊来盖。所以如果这一个哈我们去到的时候呢，稍微去设计就是说看了估计一下，今天还在那边有演唱会的。OK, 那这个的三万人可以容纳三万人的一个剧场，就告诉我当时有多少人？30万人，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对吗？好，在那种交通不发达的那个的地方有那么多人，所以啊，当他们起暴动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要速速要离开以弗所？因为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事情。好，那以弗所呢？它里面最出名的就是个雅典米女神庙。OK, 那这个呢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中之一。OK, 除了那个巴比伦那个空中花园啊等等的，这个是其中古时代。OK,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old world。那这个是呢，主前6世纪就建了，就是远比耶稣很多的时代都已经建了那么伟大的。怎么伟大呢？长377英尺，宽180英尺，有120根柱子，60尺高。这些柱子呢，都是双那个金跟银的。所以远远地方你就看到这个非常雄伟的这个庙在那里，你看要排多少的台阶上去，然后呢，哇，吸引各地的人来。因为是商业港口、okay. 那这个地方里面拜的是雅典米女神，雅典米女神是 Artemis, 那罗马的是 Diana, 她是管这个生殖跟这个农业发达养育的，所以呢一个做农的社会或是说当时代她是要 productivity 的，都去拜她。那你看到这个女像里面很多乳房、啊、代表她是有这个生育的能力啊 ，productivity， 啊，所以你看到以前的人，他心里面想要什么，他就塑造一个适合他的那个神来拜。今天我们人也一样，只不过我们今天那个是可能偶像工作，你把他想象是那么了不起啊，不能够没有他我就什么什么都完蛋，那个就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那其实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 desire 欲望，我们造出这样的一个神来，然后还在那边膜拜，希望他来保守我们这样。那我们知道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19章第1节，那保罗就经过上边的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 OK, 所以你看到保罗就走了很多的路去到这个以弗所，是走内陆的，不是坐船的，因为他沿途经过一些地方，我相信都是去跟进啊，去牧养啊，去栽培。好，那我们从19章今天开始来讲以弗所的时候，他在那里首先碰到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啊，没有重生的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保罗就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洗没有？啊，那这些是生命不太清楚的人，就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像我们当中很多的人，他有这个基督教，他去过教会，人家跟他传过福音。啊，他也去过好几次啊，这样的，但是呢，没有重生得救的 ，OK。所以保罗就问：你们受了什么洗？我们说受了约翰的洗。那约翰的洗是什么呢？圣经如果你看那个福音书，很清楚讲，约翰是叫人受洗悔改。那悔改是第一步。有些人呢，也不觉得他自己为了他自己做错什么东西要后悔，他不承。所以啊，我首先跟人家面谈的时候，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有些人呢，这个罪都讲不出口，那我觉得这些人的生命是很难长的，因为这个我很高，还挺傲的，他不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这个人呢，这基本上面生命里面是很颓废的。我们生命是从知罪、认罪、悔罪开始的，这一关很多人都没通过，因为好像我刚才早上说，他是要好处的， 我只要你来帮助我，不要你管我啊。但是上帝说，我先管好你，再管好你的生命。所以这个约翰的悔改是第一步，但是呢，耶稣是第二个洗，所以呢，那个后来的我给他系携带的都不配。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那个是圣灵的洗，因为耶稣哈从水里啊信完诸般的义出来了，不是就有这个有鸽子来啊，天空里面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证明他是一个圣灵降临的人，所以施洗约翰又认得出来嘛啊，这个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啊，耶稣的洗啊，就是等于说圣灵啊，使我们透过这个感动，这个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这点很重要，这点让我们知道受圣灵乃是重生得救的依据。换句话说，所有清楚救恩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信主，真正决志愿意信主的时候受了圣灵。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情？是因为啊，我们知道哈，这个首先哈，保罗以弗所书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这样给我们做参考，所以这个信跟这个受了圣灵的印记，这个喜是基本上面相等同时的。所以很多人他可能照着你做了什么的决志等等，但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从他身上看到有这个重生得救的这个印据，因为这个帮助他跟我们来使他这个信仰或是得救是更加的确定。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啊，使徒行传我讲过是一个旋转门，还记得吗？我讲这卷书的介绍的时候，他是因为把很多他们犹太人的这个那个时候圣灵还他们是五旬节第二章圣灵才下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啊，那个犹太的这种的思维的东西要慢慢出去的时候，那种对他们还算是一种新的概念的东西啊，因着耶稣跟圣灵的降临进来，所以呢变成他的有些东西是有点过，就是有点时间性的一个出入好，所以跟我们，所以我们只可以用它来去参考。原则是什么？信的人一定要受圣灵啊，但是何时受圣灵呢？啊，是像他们这样的信了以后才有圣灵的降临，然后就有很多这种灵恩派呀、啊、或者各种，那个是因为我觉得说是把没有清楚使徒行传有些东西是一个铺路，有个暂性性的这一个的教义，所以我只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说需要跟大家来提一下。所以啊，不是喜欢基督教的教义或是基督教外面的生活，是要跟耶稣真正发生关系，这个才是人家得救。所以保罗在那边有三个月，先在会堂里面，后来呢就有一些犹太人起来攻击他，保罗就说，保罗还是爱自己的同胞，他去了，他虽然是神很清楚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去到哪个地方啊，他某一个想到了就是自己的同胞，所以都是先去会堂里面，当然人家拒绝了，他就离开那个地方，就推了那个 Tyrannus 这个推拉卢的这个学房那边待了两年。除了这个哥林多之外，他在以弗所待的是最长的时间，在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然后在他待的两年当中就写了哥林多前书，那我们在红谷里面也查过了。所以啊，重生得救，你单有救恩的知识救不了你，你也不认为自己得救就等于你真正得救，你只有受了圣灵，跟上帝发生，跟主耶稣发生的一个关系，是新的生命这个关系，你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这时候有些人他自己起来做这，我小的时候呢就受洗了啊，我很小的时候跟我妈妈去教会了，但是我真正重生得救的是在大学以后。那觉得啊，又当时时间，为什么？因为知识不能够叫人活，唯有圣灵叫人活，经据叫人死。OK， 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圣灵的关系很重要。所以那时候呢，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姐妹啊，的确感觉到，他们好像的灵性还没开窍， 所以你讲了很多，你觉得说，就是好像牛皮灯笼点都不明的，就是没办法进去，因为他生命里面所有的价值观看的事情，还是非常的以自己固有的生命这个架构去解读一切的事。所以呢，有时候感谢主，当他开了窍了，他因为一个打击，因为一个遭遇，一个事情，他真的在主面前谦卑起来的时候，那个起步就很快。所以为什么是在前的在后，信主很多年了，到最后还比不上一个刚刚信主，在后的却在前。好，所以不是信仰教义，不是教会生活，也甚至于不是敬礼。所以我就想跟他们面谈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你知道吗？那你受浸时证明你是个基督徒，不要把它颠倒过来。所以借着跟圣灵与上帝发生关系才叫人得救。好，然后他继续下去呢，就发生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遇到那些赶鬼的骗子。OK， 那些人也很妙，这个是祭司的七个儿子，然后呢跟他说，我奉保罗所信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 OK， 这隔了很多层呢、还不什么了，我奉那个保罗所传的那个耶稣，我来吩咐你。弟兄姐妹，你不以为今天你把孩子带来阿湾了就是这样，我奉我老爸所拜的那个所谓的耶稣，我来，没有笑的，那个不是 direct 关系，不能够转了两个弯。好像那个王位地位和世袭的历历代代，那我颁给你就是你了，你只要是炎王子孙子呢，你都可以做王，不是这样的。这个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发生那个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孩子把他带来教会了好像很保险呢，他们得救就算他们受了洗，为什么他们受洗一样也要跟他们上课？你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情吗？你在教会长大不等于你是基督徒。所以啊，这一个就是看到工作跟生命是有关的，工作是跟生命有关的。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他的工作顶多带出来效果只知道那个。所以不是去有样学样去模仿，我模仿人讲道，我模仿人教主日学，我模仿人唱歌。 It's not imitation, it's relation。那你做主的工作要产生主的那个的果效，就是要从主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It's personal relationship， 而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做神是透过人去祝福他的工作，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个带领两位长老去看那个讲道的书，吴勇长老说，人对所有工作都对，人不对所有的工作都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案例长老什么什么都是看那个人的 character 品格，多于是他能够做什么，他在公司里面是什么什么的职分，他有多少年那个工作经验，都不讲这个的，要讲生命啊。那这些以弗所的人呢，他们保罗又在那边待的又长，又行了很多的奇事，所以呢，哇，他们觉得这个保罗了不起，特别是那个被鬼哈，他们七个儿子嘛，他们赶不出来，还有鬼跳到他们其中当中两个人，圣经说使他们吃了身体，然后受伤了跑出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反面见证哈，就是说他说圣经说耶稣以后的名声是更大量传遍起来，因为那个魔鬼就说，保罗我也认识，耶稣我知道你是谁。OK， 所以其实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反而是制造出那个更广面的一个宣传。所以呢，哇，那些拜的非常厉害，那个庙那么大的那些以弗所人说，哇，真是有神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就愿意什么，就要信奉主。但是呢，他们用什么来证明他们是彻底的信呢？他们就把那些邪术的书拿出来烧。这个是一个行动，那个书圣经说值5万块钱，那给大家有点概念，就是1块钱是在当时等于一天的工资，请问5万块钱是等于多少工资？5万天啊，那5万天的多少年？除365天的话，大概137年，所以你一辈子啊， 都赚不到这样的钱了、啊。意思是说，整个城市里面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效果，有那么多人愿意的彻底来悔改。所以今天呢、啊，你说信主，你拿出什么东西证明你是彻底的信主呢？多要求一下下都觉得很困难了，我那么忙。所以有时候你的行动是证明你的信啊，不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所以啊，行动证明了人的信。那我觉得脱离迷信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拜惯了。你说以前什么信仰都没有还比较容易，对吗？那以前拜惯什么，今天要改了拜别的，你知道有很多忌讳的。我跟黄霞都去过好几次，就是说以前呢家里面的奉个观音啊，奉什么不敢碰啊，要我们去到那边的祷告给他除偶像。我说就把他拿到外面去扔啊，不敢碰哦，那个呀，那我说你信了有什么害怕的呢？嗯，好像他有什么法力一样。我觉得人很矛盾哦。OK 呀，所以我们很多 taboo。但是基督徒啊，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啊也有很多这种忌讳的。所以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还去车什么车什么算什么挂什么在家风水，这就是我们人的忌讳，没有把生命完全交托给这位全能的主。就是主业要受圣灵精神，样样都一点点，基督教有一点点，这个有点点，就好像那些雅典的人怕败露了，这样的话比较保险一点。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什么也是去彻底要焚烧的，你只是说破釜沉舟， You have to burn it， 不 burn it 它这个东西就不久，就像那个这个癌细胞慢慢在里面到时候就出来。圣经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得胜，就是这样。我仅讲过一次二次三次，教会兴旺不是把人请来这边然后点头很大的数字，教会兴旺是里头的人他真的是有行动，他真的是响应神的道，他这种的东西就是教会兴旺。所以不是听到，是行道，教会的兴旺。所以有时候多人我也不见得怎么样，人多可来也可走，但是里面留下的人如果愿意行道，他自然就有吸引力。很多人你不用问，他看到你他都想来。那当中里面有一个银匠叫做 Demetrius 迪米丢，这一个人呢就闹事。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的形容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笑。他是怎么说？他说众同业同行，他说你都知道我们是靠着这个女神来发财。哇，所以你知道拜偶像是帮助你发财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也是拜就是为了财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教不是拜神奉神，我们是敬神，有没有分别？有分别。拿个什么来拜来供奉，那个叫做拜神，我们就要讲敬神敬畏神。那有分别在哪里？那是拜神奉神的人他可以想出自己很多的点子来怎么拜怎么拜，对吗？这个庙要怎么干怎么盖，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都是财路，按照自己心里面想出来怎样拜就怎样拜。所以呢，为什么地方跟地方不一样，这里跟那里也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敬神的，你只可以按照他要你怎么来拜他你就怎么来拜他，不可为我丢说偶像，不可以妄称神的名。他先吩咐你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想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啊，原来他拜偶像也是为了生意牟利。所以圣经说贪心就如拜偶像一样，一直这句话真的觉得是保罗讲的非常奇怪，拜偶像跟贪心扯在一起，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人为了财路他情愿挡住神的路，他情愿 拒绝神，要去这个财。这个就是人的无知。所以为什么财是万恶的根？就因为它是使人不是归于神的，是跟神来对抗的。所以基督教有时候就像以弗所的这个事件，基督教兴旺起来是不受欢迎的，基督教使很多的行业都没有生意做。所以为什么人家会抵制我们？其他的比如说伊斯兰教的那个什么庙宇、犹太人的会堂就算了，因为他们呢通常是比较是种族民族性的，你是我们这些人才让你进来的。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要影响世界的。所以基督教一在那个地方来的话，他就一定会针对一些道德的事情，针对一些社会不法的事情、不公的事情，哇，这个东西就影响财路了。所以为什么最要攻击就是基督教，其他的让他共存，因为你自己人办你自己的东西，你不要管我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不是一般的宗教很多年前去那个盐湖城犹他州，礼拜天哇，所有的店都关门，他们在那个大本营那个摩门教的大本营里面，周围方圆两里的都不可以开，没有酒吧，没有赌场，什么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正正当当做生意的人。我说这个才是教会影响社会，而不是社会影响教会。今天呢，很多东西都是礼拜天呢生意最好，什么都是礼拜天发生，就跟基督徒在争来争去，和基督徒很挣扎。哎呀，我去的这个又不能够来这个，可怜。我们不单是信主的人多又怎样，不单是影响别人的情况，那今天还是他们来影响了我们怎么做。所以难怪就很难兴旺起来咯，对吗？因为他们这个影响力大过你的影响力嘛，你还想请人来干嘛呢？你影响他什么呢？所以金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世界里做光做盐的，那群众有群众的压力的嘛。所以那个法兰克林说，群众心里 a mob is a monster with many heads but no brains， 对吧？没脑的只有头。然后呢 Max Lerner 说， frightened people seeking assurance in collective action。 因为如果你看圣经，他们说他们呢喊来喊去，多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的。如果你看那个以弗所那边所形容十九章那里多半的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呢？你过马路你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特别往天看，你发现很多人开始就那边看，然后呢，大家都看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是了，但是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看什么了。OK， 这个就是群众心理。OK， 但是我觉得这个 frightened people seeking assurance in collective action，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 Mao 里面谈起来，我就说Mao， 我们的背景是很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觉得哇人多，我们就觉得很害怕很害怕很乱的感觉。他说 Balix 不是的，有些人的背景里面呢，人多是有安全感的。我说是这样难怪我们都样样都想大多广是因为多了就表示说 I think I'm doing right I'm doing okay right，你知道那种感觉后来他这样一点，我就马上明白这个信念。哇，圣经都是这样，我们喜欢 big size number， 因为这个用来去 affirm 我的 security。 因为众人都这样做的话，表示你这样做也等于你是做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可怕，对吗？所以聚集人纷纷乱乱，有汉教这个有那个，多半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聚集。我就想到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为什么它产生一个作用，是因为它借用找出共同的敌人，然后趁机来宣泄自己心里面累积的不满愤恨。无论是真的是这个原因还是假的原因，它就是找到一个原因了，他就为了找到这个原因，就倾他的精力来宣泄。这个所有的这些的国家，包括今天的伊斯兰教，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恐怖运动要 啊，屠杀所有的犹太人呢，其实都是用这种的心理，把你生命生活里面所有的怨气，那种的委屈，全部是归咎于某一批人、某一个人的身上，就是群众心理。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历大古，齐心涌进戏院里面去。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戏院，可能保罗也被涌进过那里哈。当然是不同的世纪，以失修又复修，以失修又复修。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院里面去。保罗说：“哇，同工给抓去了。”他很紧张，他又进去跟他们说，他们对抗的大概是我啊。但圣灵说：“你不要去，不要冒险。”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在主的施工的时面呢，啊，勇敢是一回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愚蠢，也不要做这种傻事 ，folly。OK， 因为这一批的人是 unreasonable mob， 一个已经是失去理性、不讲那个 mob， 你去跟他们讲什么理性、原因、道理了？不会，所以他们劝他你不要，所以就打发这个啊保罗走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回来看，那么轰轰烈烈一个以弗所的城市 ，OK， 今天这一个那么伟大的雅典米神庙，闹得整个的城市人都起来要去对抗这个保罗的，在主后263年。被烧，它是主前六世纪盖的哈，一直存到主后263年被盖。那这个庙里面呢，今天你去啊，发现什么呢？只剩一根柱子。那其他很多根都给英国拿走了，所以你去到英国的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看到啊，抢了我们不少国宝，很多地方的东西，德国跟英国抢的最多，俄国也是。所以这个那么辉煌的这个庙不存在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是仍然被传扬，对吧？所以人世的这种的成就 glory， 这是没得跟勇士来没得比。兄弟姐妹，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眼光的话，短暂啊，肤浅啊，眼光短浅啊，就是给你顶多了活到90岁了，就是为了90岁摆下了一切的青春、牺牲、健康，什么关系都投上去了。那我们跟主的关系，你 invest 了多少啊？那个是继续下去的，没得比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蒙蔽我们眼睛，就喜欢用这个让我们就是把这个轻重不分嘛。好，那保罗呢，继续下去的时候呢，他从那个乱定以后，他就请门徒来啊。劝他们之后，他就辞行了。辞行什么呢？他就往那个马其顿去。OK， 从这个以弗所又过到马其顿去。我不知道哈，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城啊。然后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我们进到20章。好，我们进到20章。那走遍那个地方哦，所以呢，当中里面呢，我相信他也经过这个帖撒罗尼迦，也经过那些雅典、英国什么的。他就是继续的，我说。保罗不单只是传福音，他觉得那个跟进的工作很重要，但是无奈人力是很少了，啊，所以呢，都是在家庭里面有聚会，很难说一个人能够常住很长的时间，所以呢，他就是 itinerary 的这样去。那所以这个跟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查那些最大的使徒。那些巡回那边来哈，就是到处讲，然后拿点钱呐，白养白吃的那些的人，保罗为什么听得非常生气？因为他是一个付代价的人，但是那个人是榨取人工价的人啊。那在那个他走遍了马其顿跟希腊的一带，就住了3个月。在那个3个月的其中，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参考那些书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啊《使徒行传》的背景，那么对那个历史呢摆出来的时间就会啊有先有后。但是呢，很有兴趣，就是如果你看20章哈，你看那个头1到6节，形容保罗在那里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些的人物哈。 他说啊，就定义往马其顿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就提了由比利亚人啊毕罗士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比人该由并有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洛菲摩。为什么呢？又不厌其烦把这个名单列出来呢？我觉得说啊，首先是证明保罗在不同的教会建立有什么有果子，因为这些是不同地方的人，帖撒罗尼迦的人。那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出自哪里？路斯德的城市。所以保罗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做了工作，栽培了一些同工，兴起了一些服侍神国的人，这是了不起的。短短的时间培养出这样的附上的同工，所以啊，列出不同的地方的人，证明他的工作有果效。然后呢，同工团队很重要，因为呢，单枪独战是很难的，不能够同时分身乏术。所以今天早上有弟兄们说啊，今天讲完道要教主日学，我说讲完道教主日学，还有带诗班，诗班之前呢还要去面谈两个受浸的人，然后呢诗班完了以后呢还要开讲职会，开到晚上，本来晚上还有个饭局要赶到 Cupertino， 我说回家就死人一个了，对吗？是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同时做那么多事情，所以是要有同工。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知道这段话是从这个传道书，每一次人家都送这一段话来劝我结婚的。我说乱读圣经，根本不明白圣经那里不是只是讲说要结婚的哈 ，OK， 只是你想要把它引来呢，你就引经据典这样的。我们人都是这样拿圣经里面去，就叫你来赞同自己说的东西。那就讲到说，一个人需要有同伴。一个人需要有同工，因为呢，做的能力、做的效果总是会比较好。特别是若有跌倒，就可以扶他起来。所以不是找同工是，哎，我太漏点太多了，你管这个，你管这个，你点人数，我来拍桌子呢。不是，同工不是用来就是把你的工作分薄一点。同工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他来提醒你一下，不能够这样哦。Accountability， 同工的作用不是分担工作而已，同工的是彼此扶持，包括你做错跌倒，你灵性软弱，最近心情不好不想祷告，有一个人在旁边帮助你，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次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字一出来，我们叫路加就登场了。因为我们说这个的路加哈，基本上面是很多的考古学家或者说圣经的的 scholar 都认为是使徒行传的作者。那当然他很多的东西不是第一手资料哈，都是因为他跟保罗同工，我相信常常在海里面一耗这几个月，一耗这多，他一定很多东西记下来，而且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医生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再有出现的，用我们就表示他那些的记载他是有里面，而且列这个同工当中里面，他们没有把自己列出来啊，就是一般写书的一种的当时的这个 style 啊，就是好像不要把自己这样捧出来，所以叫他隐约的啊，隐约的写我们啊，所以如果我们看了。当这个保罗去绕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准备什么？准备就回城了，就回去了。所以呢，你看到他是先从这个腓立比就坐船就去到特洛亚。那我们知道这个特洛亚地方是很重要的。当初他看到这个马其顿去到从亚洲去到欧洲，也是在特洛亚看到这个意象，对吗？啊，所以呢，特洛亚是一个，就是基本上面是一个码头，它是离这个欧洲是最靠近的。所以我就说你可以从这个坐船，这样从这个最窄的一面到了欧洲的另外一面啊，这个是特洛亚。那然后那边我们知道发生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少年人，对吗？啊，有个少年人呢，他在那边啊就听到，那然后听到之后呢就困了， 困难，然后呢那边说有三层楼的房子他就从上面这样摔下来，然后就死了。啊，首先我们要注意啊一些的细节。那这个是发生什么时候呢？保罗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呢，啊，他说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七日第一日啊，主日，因为安息日是最后一天，七日的第一天是 Sunday 啊，不是 Monday， 不是星期一， OK， 照理的话主日才是第一天， OK。 那所以呢他们聚会擘饼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呢不是只是聚会的，他们每一次聚会呢都擘饼。为什么？常常提醒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耶稣，我们这些人是无望的，我们都是成人。所以他们很讲究这个擘饼。然后呢保罗因为知道第二天他就动身了，所以呢就一直讲论直讲到半夜。你们有试过聚会到半夜吗？我们半夜，我们稍微讲到长一点点呢，都会让你知道。打哈欠呢，起来啦，冲出去啦，怎么了？首先，我来鼓励自己。保罗讲到对人磕打瞌睡，所以我讲到看到有几个人在点头，我也可以知道是没问题的。啊，因为怎么可能会跟保罗来比较，人家那么有能，所以你也什么，所以是 OK， 可以完全接受。但是我想说保罗是讲到三更半夜，我只讲大概45分钟，拖长一点点到50分钟，人家都已经好。姐妹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讲到太被动了，所以为什么很容易困？当然了，我们年纪大了，血压高，像我血糖高啊等等各种原因啊，礼拜六搞得很晚，没有休息好，等等。OK， 所以第一，你有没有为主日来预备？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当然礼拜天不是带着最佳的状况来的。那你不是带着最佳的状况来敬拜，你希望能够收获有多大呢？所以你也要为这个主日来预备啊。那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啊，如果哇抄写注意留心听啊，你其实自己 very engaging， 你很投入，你很投入的时候你发现那时间也没有你想象能过得那么长啊怎么的，因为你自己投入嘛。但是你就那我今天坐在那边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感动，那都是几位伯母坐在我们背后啊，我发现他们你唱歌他不唱不出来，他们一路跟着来念，我很感动。有些人呢坐在来宾，他先坐下先打开他手机看看还没有另外一个 message text 过来，有时候地雷诗歌本给他的摆在旁边，我说哦我没有戴眼镜等等，他跟自己已经画了这样的一个框框了。那你希望他能够得到什么呢？不会唱的人读那个词，那个词都可能感动你，他连那个词都懒得去搬出来。就是我们你给上帝1块钱，你能够买多少的宝呢？对吗？所以我们这个容量，你带着什么的器皿来承受神的这个恩典？你只带了一小匙，你得到就是一小汤匙啊。你里面倒空自己，里面你搭着一个大王宫来，他就是厚厚的浇满给你，就是这样嘛。不是他没有恩典，你装不了，你没带多少东西来盛。这个油推骨就死了，死了之后保罗把他给救活了。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啊神迹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少年人，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个完了以后呢，保罗呢就去到这个米利都，他不能够回去以弗所，因为他知道去到以弗所，第一时间不够，第二那边的人可能又找他麻烦，所以呢他就只可以什么去请人叫以弗所的长老去到米利都跟他见面，然后见面的时候呢他讲出心里面的话，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是众书哈都来。那这一番话呢是语中心长的告别话。 我自己每次看这段话我都很感动，我都很感动。这段话里面呢，保罗给他们几个提醒，你们要对主忠心，像我忠心一样。我以后不在了，但是你们要靠神的恩站立得住。你要站立得住，就时刻的来警醒。你，我怎么给你留榜样，你也怎么留榜样给你下面的人。很精简，很重要的提醒，对主忠心，站立得住，时刻警醒，见证榜样。这个提出一个人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态度又如何？能力从哪里来？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你要知道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耶稣生平我们在福音书找不着，保罗就记得下来。我就真的一直在想，保罗在什么时候受过主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还找不着呢，在使徒行传。所以保罗是能够使他们难过，是他以他的人为核来向他们证明，今天我不是一个地位压你，要你吩咐听话做什么。他是一个生命摆出来，是不顾命的。他说任何对你有益处的我没有避讳，不说我不会因为说怕伤害你啦，啊，怕你心心软弱啦，啊，怕什么你的感受了，没有。对你有好处没有避讳不说，他很谨慎的去牧养他们。他说我，你看我为你们劳苦榜样，但是有一个我特别讲到说，要记住我为你们不住的流泪，流泪。今天我们比较可以为教会流汗，但是你看到教会有问题，弟兄姐妹不长进，你的组员的灵性这样，你的孩子怎么不去教会，你的怎么，你流个泪嘛？你流个泪吗？出力，人人都愿意为教会守望祷告，好像教会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是客人。有什么使人伤心的事情，就好像痛到我的心。我们比较对我们的家人孩子会这样，教会呢流过多少的泪？他说我如今把你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我们三股的意象头一句话是什么？借着神的道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上帝给我这个感动。今天我们不是用社会很多的哲学，很多的讲座，自信的什么东西让你怎么沟通，让你怎么真的，那些都建立不起基督化家庭的。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不空空而返，神的道是有能力的，带着能力的，是神的话传出去就会产生作用，人的话呢不一定起什么作用。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用这种世界的知识网络很多的东西来建立教会， no， 我们今天是借着神的道来建立教会。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姐妹在家里面有祭坛，家庭祭坛要好好的有教会生活，你要读神的话，不只有查经的时候来读一读，你们平常都要明白神的话，要来上主日学，这个才是对你来讲是扎实的。因为神的道能建立你们，而不是我保罗的道，我讲的道能够建立你们，我十篇的讲章啊，我开这个训练班建立你们。 no， 神的道能够建立你们。然后呢这一段的话我们一起来念22到24节。来，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祭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大家认得他是谁吗？毕淑牧师。我在这个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他是就是在我们团契里面做导师。1998年啊，我打错了，应该是10月25号，不是11月25号，对不起啊。1998年10月25号，他在北区里面就神给他感动，他那个时候是要去这个东南亚，但是呢，因为他在美国里面待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请他再来北区，因为他是我们北区开职堂的时候是他带领，就像我今天带领长老来这边山谷职堂的。那个时候神给他感动，他就讲了这篇信息。10月25号，他就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主耶稣所领受的。就是十几天以后，神就突然之间心脏病，他心脏病突发。10分钟前他跟师母说，哎，我不太舒服，师母说那就去上去休息一下，10分钟以后走了。那是他在我们 CCIC 里面讲的最后一篇道，我不以性命为念。啊，这不是讲讲而已，他是生命里面的摆上。如果你注意这一段话，My life is worth nothing to me unless I use it for finishing the work assigned to me by the Lord Jesus, the work of telling others the good news about the wonderful grace of God. 那我喜欢这样把它排列，有时候读圣经啊，你稍微把那个字重新排列一下，你就发现那个圣经里面那个金句就跳出来了。Life is nothing unless I assigned to help others by the grace of God. 这个就是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跟哲学标了出来的。有同样的不同的方法把这句话讲出来，说 Your life, will our life stay in focus? 三个 F. Our life stays in focus. Our life need to be finished. And our life need to be forward.所以华协啊，他们25周年，让我写一篇文章。那我最近在思考写，因为我好去了好几去的南非，在那边等等，跟那个机构有很多渊源，然后也是吴彦国进这个神学院，是我给他水天经，我给他定的题目就是生命带动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服侍主是以生命带动生命，不是以我们的知识，不是以 information 治疗。对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你们坐在这边也好，生命带动生命。我想我花几分钟讲一下那个长老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好像很多人在我们教会里面都知道我们是长老智慧，但是呢又搞不清楚什么叫做长老智慧，老是把我们呢跟那些长老会混在一起。我们又不是长老会，因为长老是一个宗派 Presbyterian Church， 那我们呢又是很奇怪的一个系统，所以呢我稍微跟大家来讲我们是怎么来的。OK 啊，我们的这些开始的教会里面的领袖怎么样会拿出这个理念？那么也是他们从研究圣经当中里面得出来的。第一，保罗在宣教这个旅程当中里面，我们知道他跟巴拉巴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什么选立了长老，所以这个有圣经的依据。所以教会里面呢，去治理啊、当家或是管理的是长老。啊，所以他进食了以后呢，就把他们交给所信的主，因为他不能够常待下来。所以你做完工作以后，什么人再继续打理呢？就是要按理一批成熟有内念的人啊，对圣经里面有明白的人叫做长老。好，以前没有牧师的哈，所以我让你知道说我们这整个的行程，怎么进程哈。耶路撒冷里面教会除了使徒也有长老。对吗？我们知道那个12使徒的除了犹大，后来另外一个Matthias 来代替了。使徒的作用，如果看哈，他们自己说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表示说他们如果要专注这方面，那其他方面的工作呢就交给长老来做。 所以如果你参考彼得前书哈，或者说别人，就是现在那个保罗跟那个在米利都跟那些以弗所的人去讲，他说你们要监督牧羊你的群羊群，所以长老的工作是牧羊哈，也有监督看守，所以长老不是只是管管管，长老也要牧养，也要供应。所以为什么长老也要降讲台，也要教主入学，也要劝导。然后呢，如果你看彼得前书，彼得说：“我跟你同做长老的，我要劝你们要照着神的恩照管他们。这个照管就是 governing 治理。所以长老也是牵涉到很多这种administrative 那种财政啊那种的总务方面的事情。”那彼得跟约翰两个都是使徒，我们知道吗？对吗？跟着耶稣那十二位，但是呢，他们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呢，比如说约翰在他的约翰二书三书，或者彼得写信在彼得前书后书，他都说我跟你们同做长老的，他劝自己是长老哦，所以他们又是使徒又是长老，表明这两个的职责很多时候是可以做交换相替的。好，就是我们看圣经嘛，把所有圣经的这些拿出来，就好像三位一体，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三位一体啊。但是你把所有圣经摆出来的话，很明显就有三位一体这样一个的教义。然后呢，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提到长老呢，都是多数的。换句话，一个教会里面呢，起码都要两个或以上的长老，那才是合乎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无论在耶路撒冷，或者说你在看这些的经文，在外邦的教会都是这样。每一次提到长老都是众数，所以我就让大家觉得说，我们长老聚会是这样产生出来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有传道人，那因为很多时候长老呢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那传道人呢一般是已经全世间现身，然后通常传道人呢是有机会去受过一些的神学的栽培等等等等，那很多的教会呢是先出来做传道人，后来呢就安利他们做牧师。但是呢无论有牧师传道人如何，教会里面照理来说哈，在我们会堂的制度里面是长老来首要治理教会，大家明白了哈。如果呢有些更细节的问题，你可以来跟我来沟通，那我觉得有机会教导一下。好了，保罗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从21章开始他跟他们道别以后就往耶路撒冷。那这个呢是受到很多人里面去想，保罗就一直坐船啊，最后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他是从安提阿教会打发出来的，他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就没有回去过安提阿。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在那边发生事情被逮捕，就押到罗马去。所以呢保罗就没有第四次的旅行步道了，因为他没有回到自己的母会去。但是他停留一下的耶路撒冷就出了事，然后呢果然他那个时候觉得说有什么患难等着他，就终于发生。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问几个事情。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那我们回头看前面那一章其实有所解释的。那我们今天也查了哥林多前后书等等，如果我们也查过罗马书，所以啊你照着这些，他主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耶路撒冷主要是犹太人信徒，安提阿教会主要是外邦人的信徒，那知道这两个东西啊中间也隔了这个犹太教义等等，所以他为了建立这个好的关系，除了十五章他去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里面跟那个雅各啊那些教会的柱子啊来谈完以后呢，他还希望说啊耶路撒冷有需要他就把一些的捐献带回去，说他的使命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去有些人出来劝阻，他开船到了推罗下船的时候，推罗的信徒圣经说受圣灵感动劝他不要去，然后当中里面有一个先知雅加布起来也是说哇你以后就被捆锁绑住你这样，然后呢连该撒利亚的信徒他第二站从推罗去到该撒利亚也劝他不要去，所有人都劝他不去，但是保罗说还是要去。那我请问保罗这个执着是对还是错？劝了你呢还不是一个人呢一批人呢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你觉得保罗是勇敢还是愚蠢？ 这个书本答案最安全就是这样回答，固执还是不听劝，他是愿意牺牲还是白白送死。那时候读圣经我们就很困惑，你们不是都大家都很有兴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都不是问这个东西吧，我们要做又不要做咯，那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是从那个后果来决定我这个决定是做的对还是做的错，对吗？如果呢去了结果那个结果很差，就说啊我当初已经看错了，你祷告不认真啊，巴里斯你看我这个工作多烂了，去了两个月就被 lay off 了等等啊，就是全部都是问题，就用那个结果来决定那个是对还是错。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是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各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我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这事把这善果叫他们，我路过你们那边我还要往西班牙去。所以保罗不是只是想到耶路撒冷，他其实从我们刚才如果你有跟我一起读圣经，他说他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他还想要去罗马看看哈。好，那我们说保罗如果既然是要捐钱带钱去，需要亲身去吗？他打发几个同工去就好了，就好像他打发这个提多跟一些人去收钱，那是为什么要送去的时候他自己要陪去呢？先知那个雅加布有预言，就说危险了保罗，但是呢 warning is not prohibition 对吗？有危险不一等于说不要去，两个不同的事情啊。比如说你要穿南非短靴啊，那边很危险哦，不安全哦，打劫的哦，等等等等，但是告诉你危险并不表示说你不要去南非，对吗？所以 warning is not prohibition。 然后呢推罗跟这些该撒利亚的信徒他是哇有感动，觉得说好像 something is not good happening， 所以他就劝那个保罗，他们是出于关心和爱他，对吗？就说哇这个是我们很爱的的牧者，怎么让他这样去呢？好，但不一定是对的，关心和爱心没有错，因为关心和爱心去劝人不要去可能是不对的。那一般的信徒呢都是这样的了，有难就应该要避开这个困难的路，就要找一个小路，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人生里面就顺顺利利嘛，无风无雨啊，不没有什么困难，没有险阻，没有痛苦嘛，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两年可以完成的，为什么我要拖三年呢？我一定选两年那条路，这个就是人的路。 OK，那不用付那么多钱可以得到这个，我一定要付少一点钱做到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人很自然的路径，就是走捷径的，能够跳级跳班跳什么都鼓励去跳，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个样，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结果呢我们常常因为这样来做很多的人生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体贴肉体多于顺服神灵。我们那时候为了爱心关心去劝一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迁就人而没有尊重神，而且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立场不稳定，我们就会舍弃那些的原则。保罗怎么看呢？保罗有神的预言，因为你再回去看圣经，圣经已经跟他说你是我拣选的，你在外邦人君王面前怎么为我宣扬做见证？君王哦，君王在哪里？在罗马。主的应许，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有神的指引，他是要去耶路撒冷的。然后当然我们觉得好处就是他去那么一趟就写了四卷书，我们又多了四本书来了解圣经。所以神的道路意念永远超过人的理性分析。所以今天如果你找传道人跟你祷告，你多分析，我告诉你，你不用找我，你找一个有稍微聪明的人就已经可以了。但是我们传道人就带领你们祷告，因为你们寻求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可能跟人的旨意是违背的，可能是冲突的，但是你是顺服神还是顺服自己？ 困难不一定是我们转换方向的理由，困难不是要我们去躲避，困难只是让我们知道说你要更做好准备。有时候身边爱护我们的人反而是拦住了我们完成神旨意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子女，因为他们的出发点跟解读的观点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是顺服主，我们不是顺服人，或者顺服多人的意见、多人的意识。每一个人都要处在面前，要对主负责任。我时间有限，我要听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帮助我们，因为走你的路不容易啊，但是主，我们知道那个路是你给我们安排，为我们选择。我们如果顺服走上去，你就所有的后果都能够负责任。但是主，让一天我们要企图想要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主啊，我们往往最后的结果都是要回到你的面前痛哭，因为我们挺后悔的。但是主，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只看到保罗的故事，一些圣人的历史，让我们也看到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使里面发生的事情也真的成为我们生命过人生生活当中里面的帮助和提醒。谢谢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啊愿意用心上课的啊朋友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又忘了这个的出席表，对不起，我 always 忘了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不厌其烦的话可以来填一点。